好，感谢主。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请弟兄们把篇题、总题一同宣读一遍，来。好，再一遍，大声一点。按照神对教会的经纶生活并侍奉，在第四篇的信息，陈实弟兄曾经就着主题给我们四个词啊。第一就是经纶，这是第一篇；第二就是教会，这是最末了两篇，也就是第八篇和第九篇啊，我们即将要释放的。然后中间的呢七篇呢就是生活并侍奉啊，中间的六篇就是生活并侍奉。那这样很简单的把这一次的负担呢就分享出来了。那开头的时候啊，我想读一点李弟兄的话，在这一篇的摘要里头啊，我读的不多，但请大家注意一下，请大家先打开摘要开头的地方，召会的功用，中文是58页啊，第一行我念给大家听。提前三章14至16节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这四卷书里最要紧的一段。好，也可以这么说，当时呢李弟兄生命读经是把这四本摆在一起，所以这四本一起来说呢，就是提前三章14节和16节是最要紧的一段。那在这一段的最，在这一整段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在这些经文里保罗成名召会极高的标准，请大家把这个话留意下来。一面来说，它是提次书里头最要紧的一段。那第二呢，在主的仆人说他要紧的那个要紧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成名召会极高的标准啊，这个给大家一个深刻印象。好，我还要和大家读啊，第三段啊，就跳下两段，第三段我也念给大家听。即使保罗目睹召会败落的开始，他也不失望或灰心，因为他有见识和先见，他就能受鼓励。他知道有一天召会总会达到神的标准。哎呀，这一句话对保罗是一个鼓励，对主的恢复在末了的时代是我们大大的鼓励。总有一天召会会达到神的标准。如果我们去看啊，保罗的时代似乎啊没有达到标准，是吧？甚至啊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说到灯台啊会从以弗所召会挪去，这里所讲的都是以弗所啊，好，似乎啊这个没有达到。虽然败落，保罗里头有信心，他仍然会受鼓励受激励，召会总有一天会达到神的标准。好，那我还要和大家读下一段的第二行，下一段的第二行，所有的圣徒都该受鼓励，主恢复你的情况正迈向神的标准。你今天放眼啊全地，有哪里迈向神的标准呢？主的恢复，主的恢复正迈向神的标准。这标准是召会该尽功用，就是这次第八篇第九篇要讲的内容，做活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是近前极大的奥秘，神显现于肉体。但愿我们这一次啊追求到最末了两篇，大家里头要宝贝保罗成名了召会极高的标准，主的恢复今天 正迈向这个标准，愿意啊，我们在座的各地背负责任的弟兄们，我们真是要承担托付，在神的经纶里生活侍奉，让教会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就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让神能够完成他的经纶。好了，那开头的时候呢，我还想和弟兄姊妹弟兄们读读圣经节啊，因为这里是说提摩太前书呢3:14-16，我们开头的时候呢，就和弟兄们把这几节啊读一读，我也简单分享里头的感觉啊。提前3:14，保罗说：“我将这些事写给你，指望快到你那里去。”这些事，当然，顾名思义就是保罗从1章1节写到3章13节的这些事。你把它扩大说，就是保罗在提摩太书所说的一切的事。再从今天我们的亮光说，就是我们这一次长老训练的1篇到7篇的这些事。阿们吧。保罗将这些事写给提摩太，然后底下他怎么说呢？他指望快到提摩太那里去。我们要读啊，这个保罗写书的灵啊。提摩太那时候在哪里呢？在以弗所。怎么知道呢？一开头就讲嘛，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留你在以弗所，是不是啊？所以保罗渴望啊到这个提摩太那里去。为什么他那么渴望要去提摩太那里呢？因为以弗所，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怎么成立的，怎么建立的，然后怎么在执事里这个受喂养的，受成长的。保罗后来又写信给以弗所书啊，那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又打发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那必定是在以弗所啊有使徒所担心的事，是不是呢？虽然他讲了，其实在提摩太的书信里 一大堆败落的事啊，甚至啊这个传不同的教训啊，有像毒疮一样啊在教会中蔓延啊，这个这保罗是很关切的，他是渴望去到那里的。我啊好好去查考这个以弗所教会什么时候会建立啊，保罗写书的时候啊是主后65年写给提摩太。那以弗所教会呢，如果根据时间照着主仆人写书信啊给他住的那个时间点啊，我观察可能是主后54-55年。如果是55年，那个提摩太写给提摩太这个主后65年，就是短短10年哦，这10年首先是保罗第二次的执事要完成他执事的时候呢，他的旅途最后就到了以弗所，把雅居拉和百基拉这个家留在那里，然后他也对他们说他会快快的再来。好，等到他第三次的旅程来的时候，圣经就先记载这个他来以先啊，有亚波罗这个不完全执事啊，很有口才，这个讲道啊很有能力啊，但是只知道约翰的经，就是他的执事是不完全的。那这个被啊亚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就把亚波罗接到他们的家里。圣经上怎么说呢？就把这道路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确。你看在这里，你看这两种人，一个是有口才有能力啊，这个另外一个，我们读圣经啊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亚居拉有能力，我们觉得姊妹啊百基拉还相当不错，但是也没有说他们很有能力啊，反倒给我们看见在执事上非常忠信，无论到哪里都打开家。在哥林多因为跟保罗是同志帐篷，我相信啊 是这个他们是住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在以弗所啊，召会啊是在他们家中聚会。后来他们到了罗马，罗马这个召会啊也是在他们家中聚会。这一个家树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与执事司仪打开家，为着主在各地的见证。这个一个是啊很有口才有能力的，一个没有说到这一方面的，但是呢这个没有能力似乎啊没有口才似乎是，但是呢他能够把这道路给亚波罗讲得更加详确。哎呦，我们要羡慕这个啊，我们不要羡慕啊你有高言大志，反而我们要羡慕你对这个道路是非常熟悉，你非常进入执事，当人不在这份执事里，你能够帮助他进到这份执事。那在行传呢十八章，你接着就看呢，亚波罗就想去哥林多啊，那弟兄们就给他介绍去哥林多。你说谁能介绍呢？当然就是亚居拉百基拉嘛，他们从哥林多来嘛，其他人也不是从哥林多来的嘛，所以亚居拉百基拉就给他们介绍到哥林多。好，我不细述过程。那等到啊这个亚波罗去了哥林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来到以弗所，先看到有十二个门徒哦，只晓得约翰的近哦。你看这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圣经虽然没有明写啊，我看一定是亚波罗的门徒啊、哦、那么有能力哦，就跟他嘛，是吧？那亚波罗只知道约翰的近，他们也就只知道约翰的近。那虽有这个执事上的不完全，保罗把他们进到啊这个帮助他们在圣灵里受浸。然后接着保罗就来到了这个以弗所。那保罗在以弗所后来我们了解他一共待了三年，这个三年了不起啊，这个保罗的执事尽职啊没有多少在外头旅行的，我看多的哥林多待了一年半，但是以弗所还两倍啊，留在那里长达三年。他这个长达三年，这个三年不简单，他是在个人公众面前也在个人家里，凡是关于神旨意的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而且呢忠信的劳苦，流泪劝诫啊、哦。那这个其实等到保罗写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啊，你就知道哥林多因着亚波罗去啊就造成麻烦了，造成麻烦了。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怎么一个人去工作或带进召会中有分门别类呢？后来这个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在以弗所写，待了三年半的时候，待了三年的时候他写，那他深深的巴望亚波罗能够去到哥林多帮助他们。你在灵前的最末了一章，但是亚波罗绝不愿意去。你也可以看见在执事里当时的工人没有同工，没有同工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亚波罗。那我也不晓得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待了三年之后呢，就陆续的往前了，就到了马其顿啊，后来就到哥林多。那最后啊他从哥林多啊就要回去结束第三次的旅程。那从他回程啊就来到了这个米利都的海边，就请人把这个以弗所召会的长老请来，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其实说这个话就是有问题了。我们今天过召会生活啊，是不是召会中有问题了我们还不知道呢？保罗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群羊等等等等，我就不细讲了。然后底下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离开你们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又说了，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哎呦，我就读这个，你去读这个。哎，这是在保罗执事啊，这个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凶暴的豺狼在保罗执事禁止这么久还能够进得去呢？有破口啊。那你再看看，还真的还有人，不光是外来的凶暴的豺狼，在他们中间还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哦。然后我们知道第三次的旅程回去啊，他在耶路撒冷被捉拿，后来啊就解送到该撒利亚，在那里长达两年，是不是？之后呢，因着他上告该撒呢，所以呢就送到罗马。在罗马的时候，保罗第一次下禁监的时候啊，他写了四本书，其中写了一本《以弗所书》。那我今天要愿意点《以弗所》《以弗所》《以弗所》《以弗所》，这一个在执事里头，借着他亲爱的同工亚居拉、百居拉打开家摆在那里劳苦的，也借着他自己在那里三年之久流泪劝诫的，关于神的旨意没有避讳不说的，甚至他来到米利都的海边约他们来，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那恩典的福音。你想想看，这样的保罗可以说在他们都倾倒他自己了，但是他提醒的话似乎啊没有多少达到功效。所以各地教会真的要留意不同的教训不能带进来，风言风语的不同的教训不能带进来，不要轻看，那不是一件小事。等到保罗第一次出监，他非常关心以弗所，把提摩太他亲密的同工留在那里，然后写了提摩太前书，写了这些事，就我们今天画上这第一篇一直到第七篇，笼统的说这些事全部是提摩太前书的事。保罗还指望自己还要去到那里，后面说恐怕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原谅我这么隐身的来引用，今天就得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来说是单言，在主当言，当主的仆人李弟兄离世，主的回来还在单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留意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呢？我很诧异保罗的发表，他怎么会用神的家呢？如果啊，我是保罗，我没有他的智慧，我也没有他的亮光，我也没有他的看见，我最多会说提摩太啊，你要留意啊，在以弗所教会你要怎样行啊，你看是不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啊还不及于全教会，我们的会所要怎样行啊，我在我的区要怎样行。保罗不是这样发表，他说你要留意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哦。那今天神的家也给我们讲得太平常了，我今天愿意简单点一下。你知道整本圣经第一个意象就是神家的意象，保罗雅各伯特利的梦嘛，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他醒来之后说哇，这地方何等可畏啊，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家。我如果是雅各的话，我不会是讲神的家，我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啊， 我昨天看见神了，我听见神的说话了，是不是呢？哎，他做了一件事，把他所立的石头啊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把那个地方改名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第一个意象就是神的家，整本圣经最后的意象也是神的家。教会被称作神的帐幕，神住在人心的帐幕里，这是21章第3节。新耶路撒冷也被称作神的殿，22节，人住在神性的殿里。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家的终极完成啊，简单说就是神性人性连结调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他所救赎重生变化的三部分人，这个在神人二性连结调和的构成，就是我们所领会的新耶路撒冷。那李弟兄在94年呢，在写这个那个何大神迹的那首诗歌，他说最终圣城耶路撒冷，写到最后头，神性人性互为居所，神的荣耀在人显赫。哎呀，我今天呢，不知道怎么感觉，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真是太珍赏保罗，他把教会说成神的家。说完神的家，他说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当然了，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词啊，我们也用过，也解释过，弟兄姊妹不陌，弟兄们不陌生。但是我要这么说啊，在我们从来在和别人交通的时候，都没有注意神的召会。原谅我这么讲，起码我没有。啊，譬如说我到了某地召会啊，哎，说说啊，你们马拉蹦召会的光景。哎，我从来没开口过，说马拉蹦神召会的光景。哎，你们说过这样的话吗？如果你不学着说这个话，你没有受提醒。哎，召会是神的，有神的性情啊，有神元素的构成啊，召会是神的召会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而且保罗的发表还特别，他是活神的召会。我们对召会有保罗期待的光景吗？你怎样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是在什么地方，你要行什么？譬如说，我不知道白宫啊，我如果进到白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行。你看我这样讲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知道，教会是神的家哦，还不是这个地上的白宫啊，是神的，是神的家，还是活神的家。我觉得这几节圣经大家要好好背，常常受提醒。当你服侍的时候，我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常常你要受提醒，这家是活神的召会。我所服侍的必须是神给召会极高的标准，你如果不在这样的标准里，你那个行是有问题的。你看2000年来了，侍奉神的人都在行啊，都在行啊。有一天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工人啊，跑到信基大楼，那时候找吴有成和我，他们想要借场地，重点不是借场地，重点我就问他，你是谁？没想到曾经在我们中间受尽得救，在安纳罕有聚过会。哟，那我们就很有兴趣啊。啊，那你现在呢？啊，他现在啊就在台北啊最有名的大楼101嘛，这个就是在旁边啊，这个在101里头租了一个场地，每个礼拜五晚上哦，就在门庭若市的那个商业区里头，没有自己的 member， 没有自己的人， 就是在门口拉青年人，很稀奇，青年人都会被拉进去。我们很惊讶，我们在新基大楼门口啊，怎么传福音啊，就传不了几个青年人。他们一个晚上啊，也没有 member 帮他，就是在门口来来来来，一大堆人进去。那我就说你们怎么聚会啊？哎，他就带他的那个 iPad 啊，放给我们看，哇，疯狂的不得了，疯狂的不得了。那个带头的人啊，这个奇装异服啊，然后啊，很疯狂。我说这个人是谁啊？他指着他自己，我看不像啊。他也在行，他在神的家中是这样行。2000年来，基督徒都是这样行，你所在的地方你也在行。所以难怪保罗说，要留意我们的工程是用牧草禾秸呢，还是用金银宝石呢？牧草禾秸就污损了神的召会啊！你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你哦。我们真的是要受提醒。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感觉，我在追求这篇信息，就是很深啊。主在摸我，你怎么服侍召会？你拿什么服侍召会？你在意的是什么？有人在意这个，有人在意那个，有人在意游山玩水，有的人在意啊什么特别的音乐歌，有人在意说方言，有的人在意这个，有人在意那个。目的何在呢？得群众。得到了没有？得到了。但是得到了是神的家吗？保罗在提摩太的书信有说到大户人家，那个是大户人家，那个是被污损的基督教国，那不是你的工作，那不是你实行的方向。我们今天在座的各地背负责任的人，真的要留意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活神的召会，活神的召会。哎呦，底下发表更特别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讲召会是什么是什么，我看这样的发表啊，就这么很独特，很独特的一次啊。在古时的建筑啊，柱子在撑着建筑吗？然后呢，这个根基啊在拖着柱子吗？哎，他说召会啊就是那个根基，召会就是那个柱石，来拖住真理，来为真理啊做见证。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啊，我们多年来很多弟兄们都没懂这里了。这里的真理不是指的道理说的，这里的真理是指着这个实际说的。宇宙中只有三一神是实际，而这位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他是中心，他是普及，要产生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神的家和神的国。这等一下我们会追求。然后接下去他又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可以说保罗在一种的很深的感觉里，那个感觉摸到他了。大灾啊，我们会这样来表达一件事，就是保罗里头兴奋啊，保罗里头啊这个增长啊，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体显现，被称义于邻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在荣耀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末了两篇，第八篇第九篇要交通的。我开头就先点到这里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篇，请大家把篇题一同宣读一下来。第一， 这个第一大点很简单，神的家，这里的住所和根基都是形容召会，而且都是在说召会是什么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大点，召会是神的家。注意啊，我们在第二大点的纲要，请大家注意第一中点，神的召会。那也可以说第二大点，大点的纲要主要在讲神的召会啊，神的家是神的召会。好，第一中点我念给大家，神的召会这词指明召会是神所拥有的。怎么知道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八节，那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召会是他买的，你买的是你拥有的，他买的是他拥有的，召会是神拥有的。你不光要认识召会是神拥有的，你还要进一步，他说也指明，就是进一步你还要认识召会有神的性情，并以神的元素所构成。如果今天我说这张桌子是木的桌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桌子是由木的性质所构成，我无论怎么把它改一改啊，样子变一变啊，它的性质是不会变的，它的性质元素都是木。所以说召会是神的召会，第一个你要领会它是神所拥有的，第二你要领会它的性质和元素都是神所构成的。那么第二重点，召会是神的，因为召会是神作源头所产生的，并有神为其神圣宇宙并永远的性质和素质。召会就是蒙神呼召的会众嘛，就是我们这一班人。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借着信他，这的人呢、啊、就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识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识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召会的源头就是神，阿们。那在这个灵前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也读给大家听啊。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可以说这个召会是有神的灵，就是神自己的内住，是神内住。神就是有永远宇宙神圣的性质啊！不光是十六节了，十七节更进一步的说，若有人毁坏神的纳殿，神必毁坏这人，因为神的纳殿是圣的，殿是圣的，就是有神的性情啊。好，第三，召会内在的素质一面乃是神自己，阿们。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服侍召会，我们都要留意召会内在的，召会的内容在数值的一面都是神自己。反过来说，不是神的不是召会。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用金银宝石出于神的来建造神的家啊，就像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啊，他所传的福音是，你们要留意我怎样在你们，我进到你们中间是怎样的为人。我们如果不是过神人的生活，不是被神圣三一所构成，我们的服侍是出问题的。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教会这样就好了，会好吗？你如果经过时间来看，你如果不是在神里的，可能是污损。这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召会素质的一面乃是神自己，不是神的就不是，不该是召会的内容。好，第三大点我们是来讲召会，神的召会乃是活神的家。那要解释召会是神的家呢，我们希望弟兄们知道、啊、三处的圣经节啊。这个第一，就是神的家是神的家人；第二，神的家是神的居所；第三，神的家是父的家啊。神的家是神的家人，是根据以弗所书二章第十九节，这样我们不再是外人，是寄居的，乃是与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讲到神的家，是讲到神家里，神的家庭，神的家人， 啊，我们这一班的人呢、啊，都是由父所生，啊，是长子基督的众弟兄，啊，啊，我们就构成了神的家，是神的儿子们所组成。这个等一下有，内在我们再交通。第二呢，根据以弗所书二章第二十二节啊，说这个。在他里面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我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我们会是神灵里的居所，是神的居所，神居住的所在，他是神的居所。第三呢、啊，说到神的家乃是父的家，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了你们，我确实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父的家。这个我们在座的弟兄们啊，在真理上都要有学习哈。讲到神的家，请你用三处圣经，请你用三处圣经说到神的家是什么。第一，以弗所二章第十九节是神的家人，第二是居所二章第二十二节，第三是父的家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我们盼望我们都学着要会这样说。而且啊，说到神的召会，这个活神的家啊，这是活神的家，那个活等一下我们也要来看。好，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纲要了啊。第三大点，神的召会乃是活神的家。第一，神的家就是神的家人。我先这样说，请大家留意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刚才我们所说的召会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神的家在同章圣经的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十二节，请大家回去查。刚才我读的是第十五节啊。那第四节、第五节、第十二节是保罗啊要提摩太去留意怎么安排做监督的，说这个做监督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个原文跟这个家是同字啊。但是啊，那个保罗说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做长老的不会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召会呢？所以明显那里讲的家不是房子，那里讲的家乃是家人。不光是啊，这个讲到做监督的、做执事的，第十二节也是一样，做执事的也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也是指着家人啊，不是说把房子管好了就可以管理召会，是管好自己的家人。所以家就是家人，大家安慰吧。同一个希腊字，它就是有这两方面的意思啊，一个是房子的意思，一个是家人的意思。所以神的家就是神的家人。第一小点，居所家就是这个房子和家庭家人啊，是一个实体，乃是由一般蒙召重生并由神自己内住的人啊。第二啊，基督与他身体上的肢体不是分开的，乃是住在他们里面，照样父不是在他家中分开的一员，乃是在他所有的儿女里面。我们一般来说啊，我的家，我的家人，我是做父亲的，我和我的儿女是分开的一员。但是在新约里啊，这个父和他的家人不是分开的一员，乃是在他儿女的里面的。就像基督的身体，身体上的肢体跟基督做头乃是一个身体，照样神的家人和神自己乃是一个实体，神是住在他的家人里面的。第三和第四，请我们一同读一下来。第四， 请注意这个第三小点里头的圣经节，以弗所四章十八节是说外邦人是与神的生命隔绝，那相反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就是有神的生命。然后呢，彼后一章四节明着说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那再留意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我们要把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啊，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被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今天有是一件事，生机是另一件事。讲生机啊，就是会长的，会生长的。所以这个第四小点说，因为教会是生机的，所以教会能生长。以弗所二章二十一节，在它里面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长成会长的，长成在主里的圣殿。阿们吧。好，第二重点，在说到教会是神的家时，保罗特别说到神是活神。一，活在教会里的活神对教会必是主观的，不是仅仅客观的。就像经文灵前三章十六节，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既是活活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对我们必定是主观的。然后第二，因为神是活的，教会做神的家，也就在他里面凭他并同他活着。第三，活的神与活的教会同活着，同行动，同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活吗？我讲的不是外头活那个疯狂的那种的活，我是讲我们有帮助弟兄姊妹清晨的时候就活活的来接触我们所爱的主，有这样来帮助吗？然后我们有帮助圣徒们天天与这个活的神同生活吗？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还记得李弟兄在台湾带领我们走新路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层层复兴，日日得胜。不光诚心，你还要日日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要学，要跟随主耶稣的榜样，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为着神行事。神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乃是与他是一。他对我们该是主观的，该是主观的。这个不光与他同活，他有指点的时候，你会阿闷的。你有没有觉得主对我们很主观，常对我们有指点呢？这个李弟兄啊，有一天啊，他说根据我的观察，你们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过神人的生活，但是很奇怪，我们都觉得没有指点呢。哎，弟兄们，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这位活的神主观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他 Rima 的话吗？有经历他 Rima 话中的洗涤吗？这是很严肃的事。我们已经来到末了的时代，这位教会是活神的家，活神的家。 Amen。 他是活的，不光如此，他也是行动的。李弟兄鼓励我们实行活力牌，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活力牌是一个什么凡真的做法，不是啊。活就是活，你必须是活的，应该要脱离杀敌的死城，应该要脱离老底家的不冷不热。我们的教会生活是死城的吗？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不是不冷不热的呢？活力的那个力啊，是活动的， 活动的。我们也要脱离啊衰老信徒的不结果子。这个慢慢啊弟兄们啊，我们得救久了，你会觉得你是葡萄树的那个老干你不是新枝，你结不了果子。我以前迷失在老干结不了果子我拖住新枝，新枝结果子。那不能说他们结果子没有我的一份，我有一点赖皮啊。但是直到有一天蒙主的光照，约翰福音十五章，主从来没有说你们是老干他说你们是枝子，全部都是枝子。主要我们结果子，要我们结长存的果子。我们有没有留意为长存的果子在主面前祷告呢？主的话明讲嘛，使我们在他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我们，这个无论求什么就是求长存的果子。活力牌的牌就是要有同伴了，我们要与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难怪主的仆人说活力牌是得胜者，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活力牌的做法是得胜者，不是的，他是活的，他也是活动的。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啊！这个连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因为是神在我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你的立志行事有没有为着他的美意呢？是不是他在我们里头运行所有的生活和行动呢？第三，召会做神的家，乃是神的居所，是神能得着安息并寄托的所在。这是以弗所二章第二十二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召会是神的居所，既是居所，就是神安息的所在。我们这次出外啊，我们在这个旅馆呢，因为执事站呢要我们 booking 的这个旅馆呢是不错的旅馆，我看设备蛮好的，但是啊我看不容易安息。我碰到好多弟兄，他说啊失眠，有人说时差睡不着有人是换了床啊就睡不好这个召会是神的家，是神安息的地方。那我们就多说一点，我们所在的能算是神的家，神能够安息吗？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神不会安息。不光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是神安息的地方，也是他的寄托啊。这一位有旨意有计划的神，就是要在他的家中来成就他的意愿，满足他心里的渴望。那我们所服的教会有这样的光景吗？像神能够成就他的意愿吗？不是你的意愿，而他的意愿呢，是能够满足他心里的渴望，不是我里头的渴望。我没有很多的发表，但是我就愿意点出这个，这个的确我们要在神的光中被铺路，我们在神的家中到底要怎样行。再来，神的家是父的家，乃是扩大宇宙神人二性的合并，作为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基督原本有神的荣耀，但是当他成为肉体的时候，神圣的荣耀就遮藏在人性的体壳里。他在地上的时候渴望他人性的体壳裂开，神圣的荣耀能从他里头释放出来。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啊，就结出许多的子粒，人子就得荣耀，在他死而复活里他就得荣耀，他这个得荣耀就他三一神呢、啊、就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就与啊他所重生，他所救赎所重生所变化的三部分人，构成一个神人二性的合并。哇，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啊。1996年夏季训练后，我们台湾呢、啊、同工们十几位啊坐在李弟兄的家里，那是我们这个一生中全体一起在李弟兄家里最后一次，因为97年6月9号他就被主接去了。那一天坐在他家里，他开头就跟我们讲，他说啊，这个纲要，那个约翰结晶的纲要是二三月他就写完了，等到六月啊他要预备这个讲夏季结晶的信息啊，打开他说，我怎么会用合并这个词呢？哇，那一次啊，这个合并这个词是我们第一次听见他讲。然后呢到了感恩节特会，他就讲这个题目，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最终就产生了父的家。我要跟你们讲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散了会，我们找李弟兄，我说李弟兄啊，我们回去啊，在台湾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训练、啊、我们想去训练给他一个题目，那如果我们想要用感恩节这个题目，您看我们用什么呢？哇，他那次、啊、讲的真的是佩服，这个很可能啊，我不知道书本有没有记下来，起码那时候他跟我们讲的啊，你们那个题目要出神人恶性联调的宇宙合并。我再讲给你们听啊，神人恶性联调的宇宙合并。那其实啊，我们这个题目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回去是不知道怎么讲的。到了冬季训练啊，这安卓就来问我，哎，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连结吗？我说可以想象，但不知道怎么讲啊。调和，你们会怎么领会呢？也是可以领会，讲不出来。合并呢？合并也可以意会，讲不出来。他说他自己去问李弟兄，李弟兄说，连结是生命的，调和是性情的，然后合并是人味的。哇，那时候终于让我们搞清楚了神人恶性联调的宇宙合并。那今天我愿意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神的家呢？神的家就是神人恶性联调的宇宙合并。原来这个合并只是神圣三一彼此内在，但是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就扩大了，把我们带到这个合并里，成为一个扩大的神圣的神与人的连结调和的合并，这叫做神的家。那今天在神的家中，你当怎样行？你对这个家该有这三方面丰富的认识。我没有时间太多的发表，鼓励大家，我还在蒙光照中，还在蒙开启中啊，我发表还是非常有限的。鼓励弟兄们，我们呢好好借着导言背讲进到这个话的深处啊，好叫我们能够达到主的仆人说，这两节圣经乃是召会极高的标准，而且主的恢复正迈向这个标准。但愿借着我们认识召会是神的家，它的内在意义，我们呢能够满足神的愿望。好，往下第四大点，主要他的召会认识他是真理，接受并享受他做生命。这个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重在真理。召会是神的家，是重在生命。那第四大点，主要他的召会认识他是真理，并接受享受他做生命。我快一点啊，第一，真理意即实际，指神话里所启示一切真实的事物，主要是指 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以及做基督身体的教会，这不是道理啊。第二，教会乃是在基督里用神圣的生命建造的，这生命是不能毁坏的，不能征服的，并且能抵挡来自任何源头的致死败落。在提摩太的书信里，你看见很多的圣经节讲真理啊，要完全认识真理啊。有的人啊抵挡真理啊，那个也嘱咐提摩太，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话等等，有积极的有提醒的话，讲了一大堆关于真理，我不一一述了叙述了，请弟兄们回去查一查。也讲了一大堆生命，保罗一开头就说他是为永远的生命做榜样的，他写书给提摩太说你要持定那永远的生命，也要提摩太去这个提醒那些在世上富足的人，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然后呢那个持定那真实的生命啊。他一直讲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而且这生命借着福音啊和将这个生命和不朽坏啊显出来。所以在教会败落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什么是实际，你也要注意啊生命好，而且整个主的恢复啊，感谢赞美主，就是被这个不朽坏的生命啊是保护的。在我们中间呢、啊、有遭遇过一些的风波，有的时候啊风波过去了啊，这个离开的人就说主的恢复完了啊，老的老小的小，但是答案不是这样，而是出去的完了啊。那我们被永远的生命保护着，因为在受迫害的时候，李弟兄都跟我们讲一件事，如果这不是主的恢复就应该被拆毁，如果是主的恢复绝不会被拆毁。 Amen。 第三啊，真理和生命二者都是基督自己，生命是里面的内在的成分，真理是外在的解释说明。二，经历主做生命乃是包藏在主作为真理里，我们要经历主做生命就必须认识真理。我不晓得弟兄们是不是常常有一种感觉，哎，这个弟兄啊比较是真理型的，那个弟兄啊比较生命，这是乱讲。你讲那个生命啊，那个不是生命，那是天然的。你讲那个真理，那个真理是道理，真理和生命是分不开的，而且真理和生命都是主自己。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就是实际了，实际是在这里翻实际是比较好，但同字 Alesia 这个希腊字啊，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啊，真理是他，生命也是他啊。然后经历主作生命乃是包藏在主作为真理里，我们要经历主作生命就必须认识真理。等一下我要说我内在的感觉，就是李弟兄在真理上一直的追求，就是他所认识的这位三一神，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包罗万有的基督，终极完成于那灵。他一直注意啊这个宇宙中那个实际就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啊，然后呢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产生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神与人的构成，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是他的执事，这是他执事的中心。他越这样的追求啊，他对生命的经历啊越深了、哦、真的真理和生命是分不开的啊。这个经历主作生命乃是包藏在主作为真理里，这个李弟兄在他执事的晚年94年看见高峰的真理，有三个月不能进职，等到五月份啊， 我们台湾几位弟兄到了李弟兄的家里，他知道我们会背这个何大神机何生奥秘，他很高兴，他叫我们背给他听，我们就唱给他听，何大神机何生奥秘，哇，他好高兴啊！他说你们终于懂了，会背这首诗歌啊！其实很辛苦，那时候要背这首完全不是我们的逻辑啊。接着他要我们背另外一首啊，不死就不生啊，不死就不生。那我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啊，李弟兄啊，就从他自己的经历，他说这三个月，从二月到五月，他蒙了很多很多的光照，几乎是天天蒙光照。他在主面前经常认罪，他说我的认罪都不是那些不好的事，有的时候是我称赞李师母，但是那个要称赞的声音才要从我口中出来，主给他感觉就是天然。神成为人是要使人成为神，他一直的蒙光照是神吗？所以他为什么要我们去背那个不死就不生呢？然后他就和我们讲了，他说根据我的观察，你们99%都没有过这种生活。他怎么会讲这个话呢？他怎么会讲这个话？我现在用这个话反面来说哈，弟兄们啊，我们懂道理很多了，这个真理是你活的必须是神，你一天99%照着主的仆人观察都没有过这种生活。他还讲得更强烈，就是有那个1%也是不清不楚的。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你看是不是他真理看得越高，他生命的经历就越深，经历主做生命是不是包藏在他看见的真理里啊？而且他看见的真理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所示的、所成就的、所完成的、所达到的，一点都没有在些吃鸡毛蒜皮的那些受尽该用什么水啊，然后这个那个，都完全没有在那个范围里。往下，好，第四，好，第二，经历主做生命乃是包藏在主做真理里。我们要经历主做生命，就必须认识真理。第四，教会的内容必须是基督做真理做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出来的。根据哥罗西书2:19，持定元首，这个基督就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元首。你这个持定元首啊，就是持守的那个实际，我们就本于他，全身界的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就有生命的长大。第一，真理是神圣之光的照耀显出。第二，在主的恢复里，众召会中间真理的标准应当不断的提高。第三，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在生命里得救，在被生命充满，并在生命中作王。亲爱的弟兄们啊，李弟兄是我们绝佳的榜样。无论30年前他讲的信息，我们都差得很远了，他还在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我的一生中没有看到一个人啊一直进步的，除了李弟兄。我们常常在我们华人中间有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没有一个人活到老是学到老的，差不多到什么年龄就很轻松了啊，增加一点阅历就是了啊，甚至就是 你追求的心也没有了，踢踢踏踏的，踢踢踏踏的。你弟兄70岁才开始要讲生命读经哦，没有人像他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在真理，在对这位三一神包罗万有的基督终极完成那人一直认识，一直认识，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到了90年达到高峰。生命的经历呢，他就越长越长越长，他在生命中最后的信息，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他怎么会讲那个话？他怎么会讲？他怎么会讲？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只做一个工作，就是把神所重生的人一个一个都做成圣别的人，这个重生的人、圣别的人、更新的人、变化的人、以致融化的人，这样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爬到最高点，大家都没有肉体，都没有天然，都是在灵里，都是诸天的国，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人。他怎么会这样讲？他怎么会在离世前长老训练，他已经不能写纲要了，就给个题目了，使徒生活工作的最高点，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光这个题目啊，我愿意告诉大家，光这个题目啊，那个真理多深啊。他生命的经历多深，当李弟兄要我们追求，竭力的追求，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他没停啊。弟兄们，你停了吗？好，我们现在来到最末了，召会是支持真理的柱石，也是托住真理的根基。前两点为真理下定义啊。第一，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具体的化身，中心和彰显，以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我刚才有点过。第二，什么是真理呢？在灵前3章15节的真理是指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在新约里所启示关于基督与召会真实的事物。整本圣经启示真实的事物，主要的就是基督和他的召会。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那么召会呢，是支持这一切实际的柱石，也是托住这一切的实际的根基。地方召会该是这样的建筑，托住担负并见证基督与召会的真理。第三，召会担负着基督做实际，召会向全宇宙见证基督是实际，并且唯有基督才是实际。第四，召会既是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托住真理的根基，就为基督是神的奥秘与召会是基督的奥秘之实际真理做见证。我不晓得弟兄们，你对这一段的话你领会是什么？今天召会啊，必须一直的持定元首。今天召会啊，一直要抓住只有基督是中心，基督是实际。你要享受这实际，你要经历这实际，然后这个生命就会从我们里面长出来，因神的增长而长大，是神的长哦。那神的长，长出来的就是神啊。当长出来是神，你就托住了神，神这个真理。今天呢，召会需要为真理做见证，就是你享受三一神，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他的扩大，成为他的彰显。你那个扩大和彰显，就是召会向全宇宙见证基督是实际，唯有基督是实际。今天呢，保罗给召会极大的标准，就是召会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像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化成了肉体，圣经上怎么说呢？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就是有真理。为什么？因为他把神托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位成肉体的神把三一神显出来，他地上的生活活神显出神。 今天呢、啊，这个三一神这个实际啊，要谁来显呢？要教会来显出来。教会要经历这个实际，要享受这个实际，要持定这个实际，然后呢，被这个神圣三一所构成，然后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你活出神，你就拖住他。在主成为肉体的时候，是他的肉身拖住了实际，恩典和实际都是从基督耶稣来的。那今天主等着教会要拖住这个真理，教会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第五，为着教会尽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功用，我们需要达到对真理完全的认识。好，末了我们一同读第六大点。末了，我还是这个把你开头读李丢那一句话鼓励大家，主的恢复正迈向这个标准，但愿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能完成神的经纶。